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神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思考马太福音。我想伟杰牧师和若歌教会的王昭辉牧师已经讲过一段已经讲过一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从马太福音当中来了解耶稣基督的身份还有他的工作。希望以此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非常感谢神的带领，我们可以和伟杰牧师还有昭辉牧师一起配搭来服侍这个系列。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大概您已经听到，我们着重于讲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的五大讲论。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有很多你们大都读过福音书。圣经当中每一卷福音书，如果您在不同的福音书当中去读并且做比较，您会发现每一本福音书都有它自己不同的结构。比如说如果您读约翰福音，您会发现里面有大量耶稣大段大段的讲述，大段大段他的话。中文圣经大概这种比较少，如果您去读英文圣经，有一种叫红字圣经 Red Letter Bible， 里面是所有耶稣说的话都用红字写，你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红字。这是约翰福音的结构。马太福音也有它自己很特别的结构。有时候您可能读起来，不知您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疑问，福音书为什么要这样写？它背后有什么主线？每一个作者有什么样的主线在驱使着他这样写吗？或者说他想要描述怎样的主线？其实当然每一本福音书都有他自己的主线，那这个主线当然就像刚刚伟杰牧师给带领我们祷告，每一本福音书它都是以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为主轴，以他在地上他受洗之后然后开始传道为开始，直到他受死复活升天，为他工作在地上工作的结束。而围绕这一个主线，你会发现每一本福音书又有他自己很独特的支线。那马太福音当中其中一个支线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五大讲论。在这五大讲论当中，耶稣涉及了不同的主题，不但他的内容不同，而且他使用的修辞方法也不一样，他在用不同的手法来教导我们。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这段马太福音十三章，就是五大讲论当中的第三大讲论，并且是完全在用比喻的方法来教导。在座的朋友们，无论您是跟随神十几年的弟兄姐妹，还是您仍然在思考或者在寻求信仰的朋友，相信您在读圣经的时候，福音书都是您最先接触的书卷。因此这福音书当中的内容如同我们今天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如果您不是耳熟能详的话，多少您都会有所耳闻有所见识。不过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您不用开口来回答我，在您自己心里面思考就好。您觉得福音书好懂吗？如果您像我一样，大概您会觉得福音书有的时候读起来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感觉，会不会这样？比如说有的时候耶稣在和人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个特点，他答非所问。你在读约翰福音刚刚提到约翰福音，在读到第四章耶稣在撒玛利亚和井旁的妇人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然后妇人回答他说，夫子，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要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耶稣的回答没有直接去回应他的问题，反而他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对我给我水喝的这人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就给了你活水。是不是感觉答非所问？这明明是他自己在问撒玛利亚妇人，但是他给的回应却是另外一件事。 又比如，有时候您也许会感觉耶稣所做的事似乎让您有一点摸不着头脑。比如说，在马可福音11章记载着，当耶稣快要即将要进入耶路撒冷，要光荣进圣城，在这时候，他在城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他当时因为饿了想要吃无花果，但是发现树上没有结果子，于是他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可是您发现圣经当中明明的记载说，这个时候并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点摸不着头脑？耶稣为什么对一棵树发这么大的脾气？其实说到福音书当中这种似懂非懂的部分，我们绝对不能不提耶稣所讲的比喻，因为你会发现，在福音书当中有些比喻似乎很好理解。可是总有一些比喻，那读起来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又读到像今天经文里面所说，你们是要听而听见，你们是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读完这段经文之后，让我们更慌了，说啊，难道这被油蒙了心的百姓说的就是我吗？其实我们不用慌，因为你如果继续往后面读。马太福音13章到36节，在耶稣讲完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的时候，他的门徒近前来说：“夫子，请你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你会发现，连耶稣的门徒都不太懂比喻的意思，所以更何况我们。那所以，想要理解耶稣的比喻，有的时候确实是有难度的。那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一起来看13章的1到23节，从这个我们很熟悉的撒种的比喻来看，什么是比喻？比喻的定义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说话？以及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想要讲什么意思？什么是比喻？耶稣为什么要使用比喻？以及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和大家简单回顾一下马太福音前面在讲些什么。刚刚提到说马太福音有五大讲论。耶稣在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着他开始传道，对不对？他在加利利各城各乡在医病赶鬼，然后在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进入第五章到第七章，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很熟悉的耶稣的登山宝训。这是五大讲论当中的第一大讲论，在这里面，耶稣讲明天国是什么，在天国里面的人是怎么样，有很多的在天国里面的这种所谓伦理、道德、律法的教导，告诉我们天国的标准是什么。第七章结束之后，进入第八章，然后作者马太话锋一转，开始记录耶稣的工作，耶稣在医病赶鬼。医大麻风的病人，医治了很多的病人，然后平静海浪，医治被鬼妇人，讲了很多他做医治工作的这样的记录。第八章、第九章都在讲这些，然后到第十章开始，耶稣差遣12个门徒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二大讲论，在这里面，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他们所在这地上所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第十章结束之后，进入11章，这里记录了施洗约翰和耶稣的一段互动。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已经被关到监牢里面，实际上是他被关到监牢之后，耶稣才开始传道。然后当施洗约翰听到他所做的这些事，医病赶鬼、传福音的时候，然后他问，他让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说：“我们要等的那一位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其他人呢？”然后耶稣给他的回答说：“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说，他说你回去要告诉施洗约翰说，就是瞎眼啊，你们要把这事要把这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约翰正是因为听到、看见、听到这些事，所以对耶稣的身份产生怀疑，而耶稣给他的回答似乎又是答非所问。你要告诉施洗约翰，我做了这些事、这些事，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进入第十一章，到了第十二章，似乎又话锋又一转，又开始记录一些耶稣和法利赛人和犹太的宗教领袖的冲突。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因为他的门徒在安息日要掐麦穗吃。然后耶稣在赶鬼，然后法利赛人说他是在靠鬼王赶鬼。然后您发现耶稣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开始升级。于是过了这些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十三章第三大讲论。耶稣开始用比喻来说话。我想再把第一节到第九节再跟大家读一下。经过刚才这些背景之后，然后第十三章第一节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边。他用比喻对他们说了许多的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先停在这里。这就是耶稣这段比喻的主体，它的内容。在听完这段比喻之后，这段内容之后，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比喻？还有耶稣为什么讲比喻这两件事？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带着一种固有的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用比喻，对不对？我当然知道比喻是什么。今天的太阳升起来，太阳很大，好像一个大饼。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对不对？连孩子都会说比喻。你如果你在美国生活的小孩，现在一张嘴就是 I was like， 对不对？一张嘴所有的话都是用 I was like。每当人在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analogy， 用这样一个用一件事去指代另外一件事，这就是比喻嘛。但是我让我感觉到惊讶的是，当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竟然对于比喻这件事没有一个大家形成共识的定义，这是为什么呢？我在继续在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在圣经当中，当我们提到比喻的时候，包含了很多种形式和种类。因为当圣经学者众人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也许在寻找比喻定义最好的方法，就是来看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在什么地方出现过。然后学者们在总结的时候发现，比喻在旧约和新约当中有很多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出现过。比如说谜语在圣经当中用比喻来说。如果您记得诗诗记的话，诗诗记当中，当参孙到非利士人当中要去娶妻，当时他就和非利士人说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在圣经当中用的是比喻这个词。那比如说比较，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把这个太阳和大饼，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比喻。这种比较在圣经当中也叫比喻。箴言，你大概不会想到，当圣经当中有这种智慧的话语的时候，Wisdom words， 圣经当中也叫比喻。预言 ，allegory， 预言本身也叫比喻。我想，也许您对于在撒母耳记当中，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的那段比喻，说一个富人，然后他有很多个羊，还有一个穷人，他只有一只羊，然后以此拿单要来指责神派遣拿单要来指责大卫所犯下的罪。那个预言在圣经当中也是比喻。在旧约当中，您发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都被叫做比喻。 所以您发现比喻在旧约当中使用的非常多。但是不管这些有多少人在使用比喻，没有，大概没有一个人使用的比喻比耶稣使用的多。因为您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发现比喻这个词 parable 它所对应的原文的词最多出现在就是在福音书当中。然后好像像一个谜一样，当福音书结束的时候，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就不再出现了。啊，实际上只在之后只在希伯来书当中就再出现两次，然后这个词就不见了。所以您发现比喻，在圣经当中有涵盖了非常广的形式和种类，然后耶稣最喜欢使用比喻。我想这是。这是学者们没有办法形成共识，不知道到底比喻如何定义的原因。但是当这些学者们在梳理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比喻，他们背后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的时候，他们有一点点共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有帮助。我想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文也好，很有帮助。那到底什么是比喻？比喻简单讲，就是一个信息，就是一个内容信息的载体。你说了像没说一样，确实是这样。然后当这本书在做这样的定义的时候，它下一句话就说，比喻本身没有办法从它自己去做定义，所以我们只能从它的功能上定义。那比喻可以有什么样的功能？比喻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它是要引起人的注意，它要引起听众的注意。第二个功能，它要求听众以行动为回应。这就是学者对于比喻从功能角度做的定义。我觉得看到之后，可以让我同意，因为当我想要说一个比喻的时候，可能是很多时候是你理解不了，然后我希望用比喻把你可以理解的 context 这种生活当中的背景带进来，引起你的注意，然后让你可以有一个回应，是对比喻的定义。讲完比喻的定义之后，我们想思考为什么耶稣要讲比喻？我们刚刚说在整本圣经当中，大概耶稣用比喻用的最多，他为什么要使用比喻？我们借用刚刚的定义，目的。如果说比喻的目的是要引起听众的注意，并且要听众以行动来回应的话，那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所想要达到的也是这样两个目的。首先，第一，耶稣想要引起听众，在这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这些众人，对不对？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的有许多的人，包括门徒，希望引起他们注意，注意什么？注意他所要传讲的信息。我们说比喻是一个信息，耶稣希望引起这些人、这些听众来听他的信息，并且同时希望让这些人来注意他的身份，注意他到底是谁，以此来呼召耶稣的这些听众来回应。所以您看到在这段比喻当中，虽然有一些晦涩，但是你会听到这样的词：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对不对？他在引起这些听众的注意，并且他要让听众们有所回应。这是从功能和目的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耶稣要使用比喻。那除此之外，我想在当时的历史的背景，叫所谓救赎历史的背景当中，也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要使用比喻。我们刚刚提到，在马太福音第12章的时候。耶稣和法利赛人和以色列的宗教领袖的冲突开始变多，对不对？前面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然后法利赛人说你们干犯安息日不能做的事了。然后当耶稣在解释的时候，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在第14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说要怎样除灭耶稣。在之前。马太福音之前的经文，你不太会看到这样的描述，说，犹太人要除掉耶稣。而当后面在耶稣去赶鬼的时候，医治他， 那个哑巴开始能够说话，在23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人不是大卫的子孙吗？”然后法利赛人听见，就回答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不但是对于耶稣权柄的质疑，并且是对他的一种羞辱。”所以你发现他们的冲突现在开始升级。当这样升级的时候，耶稣转而使用比喻的方法，一方面希望能够让听众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另外一方面让那些所谓被油蒙了心的人，让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他们开始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希望能够让这个冲突不会太严重。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时间还没有到。因为我们才刚到马太福音13章，对不对？耶稣要到25、26、27、28章才正式进入他受死复活的时候，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要用比喻的方法，一方面去传达他所想要传达的信息，另外一方面他要按照神所定下的时间，要做完他该做的工作。所以这就是耶稣所想要讲比喻的原因。讲完这些之后，如果您在听完这个比喻之后，您觉得耶稣想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他想要让这些听众能够引起注意，注意他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我在想的是，我觉得这个比喻的信息大概就是今天我想要用的题目。耶稣想要告诉这些听众，包括他的门徒说，我已经把天国带来了，我已经把天国带来了。你们这些听到我信息的人，你们到底要怎么去回应？再仔细想一想，对不对？比喻的目的是要让人有回应。你到底要怎样回应？你是要有耳听，你就要听；你要成为那一个栽在好土上的人，还是你继续留在你自己的状态里？所以，我想这就是耶稣想要表达的信息。讲完这些稍微有一些抽象的内容之后，我想和大家进入下面的经文来解释一下耶稣具体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在这里非常有恩典，这是大概耶稣的比喻当中比较不多的几个他自己做了诠释的经文。所以感谢神，感谢耶稣，我们可以就着他的解释来理解这段比喻。他在这里解释了四个情况，对不对？他用了四种土的状态。他说天国就好像是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了，飞鸟来就吃尽了。这种第一种情况，我全且把它称为 A。这种 A 的情况，似乎就是在讲人。耶稣在第十九节说：“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面的就夺了去。”这就是那撒在路旁的。换句话说，耶稣在A 的情况里面是说。有的人当他们听到天国的道理，虽然他能听，但是他却不愿意接受。于是撒旦就来把他心里面能接受、能听到的那一部分都拿走，变成完全的拒绝天国的信息。这是 A。第二种情况，耶稣说，第三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就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耶稣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他在第20节说，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但是只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换句话说，如果我简单翻译一下，耶稣在第二种情况全解成 B，这个 B 的情况里面，就是当人听到了天国的信息，一开始他可以理解，他可以领受，但是当他在生活当中遇到苦难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他在为道的缘故，为天国的道的缘故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就立刻跌倒，他就不再接受天国的道的教导，这是 B 的情况。第三种情况，耶稣在第七节说到，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我全且把它称作 C。落在荆棘里，荆棘把它挤住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在第二十二节啊，耶稣解释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但是后来有世上的忧虑、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换句话说，这种 C 的情况，如果翻译一下，就是当人啊已经听到天国的道理，当他开始理解、开始领受，但是当他遇到今生的挂虑，遇到财富的诱惑，啊，这道没有在他心中成长，反而被挤住了。英文叫 choke， 把它掐住，而这道没有啊在他的生命当中落实，让他真正理解、改变他的人生的观，改变他的人生观，还有他的世界观。这就是 C 的情况。而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落在好土里面。第八节说，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们把它称作低。这种低是什么情况？耶稣回答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听明白了，后来解释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这里耶稣似乎没有更多的去解释。我想这个不言而喻，这种低的情况就是告诉我们，真正能够听明白这道的人，他们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并且超过一般的收成。在当时的以色列地，很多人在这种农业的背景下，他们知道一颗果子种下去，大概你的收成可以是它的10倍。换句话说，你一个果子，然后结出来可能是10个子粒，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收成。耶稣在这里说，真正听到听明白的人，真正听到理解，并且转化改变他的生命的人，他们可以结实，可以结100倍，可以结60倍，可以结30倍，可以超过一个所谓正常10倍的收成。根据耶稣的解释，这就是他所讲的这个比喻的意思。我想和大家再进入深的一点去理解，耶稣在讲什么，耶稣不在讲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解有哪些我们是需要根据耶稣的解释来调整的。首先，第一，当我们在看到耶稣的解释的时候，在看到这个比喻本身的内容的时候，当您读到土地、读到道旁、读到荆棘的时候，您觉得当一个人听到天国的道但是没有落实的时候，是因为外部的环境还是因为您内部的环境？对不对？如果你直接去看经文的话，如果你直接理解的话，撒在地头上的太阳一照就枯萎了，似乎看起来是一种外在的环境，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理解每一个比喻啊背后的内涵的话，你会发现能不能明白这道，并不是取决于你的环境或者你的外在因素，而是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内在的因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在用这个比喻里面决定的因素是那个土。土代表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中间跳过去这段经文，耶稣说耶稣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说这百姓油蒙了什么？油蒙了心，对不对？换句话说，耶稣在讲他这些人听不懂耶稣所讲的道。这里所讲的道是指13章之前，从第5章开始一直到现在，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包括到现在这个比喻，当众人听不懂这些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心被蒙住，是因为这个心那个土所代表的心在影响。如果您还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进入每一个比喻来看。首先，第一，你在 A 的情况下，你发现当天国的道理听不明白的时候，是撒在路旁， 对不对？如果说土代表人的心的话，换句话说，A 这种情况的人，他的心就像路旁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的土壤在。这个时候啊，说这种子没有成长，没有任何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是因为本身这种子没有在他的心里扎根，不能在路上扎根，于是才有撒旦来把他夺走。而且你发现，经文当中说，第19节说，恶者就来是把撒在他心里，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换句话说，是在他心里本身已经听到这道理之后，撒旦才夺走。是人内部的因素在前，外部的环境在后。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一种，撒在好土地上的。你发现撒在这里，当他说他有成长的时候，没有提到任何的外因，对不对？没有提到任何环境的影响，是因为这个土本身的好处，于是它可以长成100倍、60倍和30倍。回到 B 和 C，我想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可能更多是在 B 和 C，我想在今天的信息，我们会反复的回到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很多时候其实就在这个中间的状态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 D，我们都知道，也不希望我们变回到完全听不懂的状态。但是我在 B 和 C 的时候，我该怎么办？那你看 B 的时候，像刚刚提到的，它本来已经撒在前土层里面，本来已经开始在成长，是因为它下面是石头，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扎根，所以当日头出来一晒的时候就枯萎了。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想问您，在好土的时候，太阳会不会晒？太阳会不会暴晒？同样也会暴晒，对不对？但是因为 D 是好土，B 是前土。所以，当太阳暴晒的时候，如同耶稣所说，为道遭了患难的时候，他就跌倒。不但这比喻有这样的例证，甚至在圣经中所记载的事件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就可以举同样一个人，比如说使徒们。我们都知道，当使徒们在福音书当中记载，在最后耶稣上十字架之后。所有的使徒，在耶稣被捕之后，所有的使徒都散开了，对不对？都逃掉了，这是最典型教科书级别的为道跌倒。但是为什么你发现同样的一批使徒进入使徒行传之后，可以为耶稣被捕，可以为这道被捕，可以为这道被杀，斯蒂凡可以为这道被杀，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吗？同样的一批人，你会发现，当他心中土的状态不同的时候，对于外部的患难的反应完全不同。这就是 B 第二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落在荆棘里面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想问大家，荆棘长在哪里？荆棘同样是长在土里面，对不对？也就是说，当这里耶稣解释说，有人听了到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这些并不是耶稣并不是在说是钱影响了这些人，不是说这些世上的环境影响了这些人，而是他心中本身就有这些荆棘在。因此，当他们虽然这道在他们心中有生芽，但是却不能长起来，把这道把它挤住了。同样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可以找一个例子，我们就找同一个人来看他对环境的不同反应。所罗门，当所罗门刚刚成为以色列的国王的时候，他对神的敬畏，他对神的爱戴，他对神的顺从和敬虔。以至于他在神的面前，他要求的唯一要求的就是智慧。那个时候他不富吗？那个时候他没有钱财吗？当然不是，对不对？他的父亲大卫帮他预备了疆土，预备了周围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平安的时候，周围的西顿、推罗都给他要送来木头，对不对？他那个时候他不缺钱，但是你发现他对神的跟随的敬虔。毫无疑问的， 但是同样一个所罗门，当他晚年的时候，当他开始要去埃及的埃及的啊，他要去埃及的princess，sorry，突然忘记应该怎么翻译，要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当他开始当他开始要从埃及买兵买马的时候，买马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他对于神的跟随不同了。这是因为外部环境造成的吗？很明显，是因为人心的变化，是因为他的心中有这样荆棘，长出这样的荆棘，于是他对于外部环境的回应开始有变化。所以我想，第一个从这比喻当中，让我们看到能不能明白这天国的道理。耶稣所讲的道理，并不是取决于你我的环境，而是取决于我们内在的因素。那现在下一个问题是，这位内在的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比喻里面的土所指的那个心，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认知的能力的情况吗？是我们能不能听懂吗？如果我们直观的去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会发现似乎有这样的味道，对不对？耶稣说他们听也听不见，他们听看也看不见，也不明白，似乎是这些人他们的认知能力有问题。然后到19节到后面的经文同样这样写，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似乎好像是这些人他在听耶稣的比喻，在听耶稣在前面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在讲天国八福，在讲这些的时候，太晦涩难懂，我听不懂。似乎是他的认知能力的问题。但你仔细看，你发现是不是这样？你看 A 和 D，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他们听了道都能听明白。D 我们就不用说，这里讲的是听道听明白。而且在 A 里面，耶稣在说的时候说这种子已经撒在了他的心里，是撒旦来把这种子之后又夺了去。因为什么？因为这同样的一批众人，我们刚刚读到从第5章到12章，耶稣在讲其他的教导的时候，同样的一批人，他们能够听懂，对不对？当他们坐在耶稣的跟前的时候，他们可以听懂耶稣所说的话。这是为什么？到第13章的时候，他们要跟着耶稣来，要继续听耶稣，要继续听他所讲的比喻。所以你发现，这些众人并不是他们认知能力有问题。如果他坐在这里一直说：“耶稣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们早就走开了，对不对？因为你和我在鸡同鸭讲，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你发现，从 A 和 D，我们就看到。这不是我们的内因，我们的这个土，我们的心，不是我能力不够的问题。如果说 A 和 D 不能让您信服，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 B 和 C，因为 B 和 C 是最好的对比。B 在这里，耶稣解释说，撒在石头上的就是这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什么叫欢喜领受？就是他听懂了，就是这个人他已经听懂了，但是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所以跌倒。如果说一个人不能听懂的话，他为什么要领受？他领受的是什么？难道说他一开始听懂，然后后来又听不懂了吗？对不对？好像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在读第5章到第12章，一开始我们能听懂，然后突然当我们为道遭受患难，我们遭受到苦难的时候，突然之间，第5章到第12章，耶稣的教导对我来说像谜一样，我没有办法看明白，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对不对？如果我有认知能力，我一定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认知能力，所以你发现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再看 C 也是一样，当耶稣说撒在荆棘里面，这些人。听了道，本身这道在成长，但是因为有这些迷惑和思虑，把它挤住了，而不能结出果实来，不能对他的生命带来改变。所以，同样，在 C 的情况下，不是人认知能力的人问题，不是他听不懂的问题。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0章这样讲到说，小孩子。也可以进天国，对不对？耶稣说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面的 正是这样的人。如果说一个小孩子可以听懂耶稣所讲的道理，所讲的话，那么成人一定可以听懂，对不对？所以人能不能进天国，能不能结出果实来，认知能力不是根本的问题。当然，我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反智，好像我们理解圣经，我们只要看字面的意思啊，大概能看明白就好。因为在圣经当中，在讲到心意的时候，本身就包含着认知。罗马书12章当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那心意本身包括着你的认知，包括着你的感情，包括着你对事物的判断，包括你的伦理道德的标准，包括所有这一切。所以说，认知是需要有的。但是耶稣这里说，一个人能不能听到之后可以结识，根本不是你的认知能力的问题，而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不是你认知能力的问题，而是你意愿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道？你愿不愿意承认他所说的是对的？你愿不愿意相信他所说的是对的？在这比喻里面说的这土就是心，在19节和21节，耶稣都用心来描述，对不对？他在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也说油蒙了心，是要让你心里面本来能听明白的那些，因着你的意愿不对而模糊了你的判断，模糊了你对于耶稣的跟随。我们刚刚提到说，比喻本身包括箴言。我想，很多人可能熟悉箴言4章23节，说人的意愿是从心里面来的，因为箴言里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因着你的意愿，你要跟随谁而发出的。左右我们所有这一切的都是我们心里面的意愿。而当我们去读圣经，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意愿从出生就是要被污染的。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所有从他们所生出的人，从罗马书第5章，我们知道每一个我们从亚当和夏娃生出来的人都是罪人。我们一出生，我们的意愿就是被污染的。你可能心里在想，你这样讲，到底你要去哪里？我想引出来下一个问题是：如果说我们能不能接受耶稣的道是内因，如果说我们的内因是我们的意愿的问题，那现在这个问题是谁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只有 A 不信耶稣的人要面对的问题，还是每一个耶稣的听众，在当时的听众，包括门徒，包括今天在座的你和我要面对的问题？当我们看 A 的时候比较明显，没有争议，对不对？当他不愿意接受，口里不承认，心里不相信，明显的拒绝神的道的时候，当然他和神的道没有分，当然他的心本身是被污染的，他是他意愿上不愿意跟随神。D 也很明显，当他真正愿意听到、听明白并且结识的时候，我们从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真正被神改变。当然，他有意愿在跟随神。现在的问题又回到 B 和 C 来了。B 和 C 这两种人，他们不愿意他们的果子心中的道没有结实，也是他们意愿的问题吗？也是他不愿意的问题吗？我们如果去分析这两种人，你会发现这两种人，如果我用一个帽子去扣给他的话，你会发现这两种人可以说都是基督徒，对不对？因为这种子在他的心里面生根，他已经欢喜领受了，他已经听了这道，已经开始成长了。所以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再扣一个帽子是，他们心里面都不愿意接受这道。如果我们刚才的分析是对的话，他们不愿没有啊，他们不愿意去接受这道，不是因为外因，不是因为认知，是因为他意愿的问题。所以 B 和 C 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这道，而他们的结局就是没有果子。没有果子意味着什么？没有果子意味着 B 和 C 和 A 是一样的。因为在马太福音13:12，在上面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要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弟兄姐妹，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当你我们看这比喻的这四种状况，你会发现这不只是指着 A 来说的，这是指着 B 和 C 来说的。当他不结果子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不愿意在心里面去顺从神的道的时候，连我们所有的神也要拿去。讲到这里，你会发现可能我们所有人都坐不住了，包括也站不住了，包括我自己。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自己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位多多少少似乎都有 B 有 C 的这种情况，甚至可能都会有 A 的情况。我们本身我们心的状态就是这 ABC 纠结在一起，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就说为道受逼迫，说 B。前段时间我看过一篇文章，一句话标题党，他说北美的教会，北美的基督徒，这篇文章是在讲在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如何面对逼迫。他的反思是在北美的教会 North American Church， 但不只是我们华人的教会，包括美国人的教会，这些在北美的基督教教会不知道什么叫做为道受逼迫，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 category。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面对过逼迫，是不是？但是实际上你想一想，如果说没有国内的弟兄姐妹所面对那种逼迫，你在美国，当你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你要顺应着圣经所启示你的良心的时候，你不会受到逼迫吗？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的办公室里面插起来一个彩虹旗，你不会受到逼迫吗？你这个时候你要怎样去回应？你是要去和公司的其他人一样，要一起去为他们祝福，为他们高兴，还是你要站起来，我要婉拒拒绝，对不起，我不能插这个旗子，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你是要逆来顺受，还是要去挫折我们的信仰和信心？或者说你是要揭竿而起，要去走上街头，要去拉选票，要从通过其他的手段，不是借着耶稣所带来的天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不论哪一种，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天国的信心，失去了对神话语能力的信心，在这种所谓的逼迫当中就跌倒了。哪怕你是走上街头要去拉选票，因为你在诉诸于另一个不同的权柄。当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遇到矛盾，你怎么办？当你遇到伤害的时候，你是选择退缩，你是选择用伤害回击，还是选择如同圣经所告诉我们要在爱中用真理去回应他？当你在爱中用真理去回应的时候，如果对方不领情继续伤害你怎么办？如果您结婚的话，我想您大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您没有选择在爱中用在爱中用真理去回应的话，我们就在逼迫当中跌倒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神的话，神的道是带有能力的。你不相信天国可以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在夫妻的生活当中可以带来改变。我们有没有过？我们再来说 C， 今生的忧虑，今生的思虑和财富的迷惑。这里所说的世上，如果您在读第22的话，你会发现中文讲的是世上的忧虑。这个世上实际上包含着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它并不是指的是我们，不单指的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它指的是我们在这地上的这一生和我们在这地上的状态加在一起的概念。你要为今生忧虑吗？你要为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忧虑吗？ 那你听到，你看到脱钩忧不忧虑？你看到大厂在裁员忧不忧虑？你听到人工智能从今天开始这么热，忧不忧虑？你会发现它对于这就业市场要带来极大的改变的时候，忧不忧虑？人有思虑，人对这些事有忧虑的时候，人就要寻找出路，你就要寻找解决方法。也许我讲过这个故事，几年前在纽约附近，我看见 Prudential 的一个牌子说，我们每一个人浏览 Facebook 的时间，比您计划投资账户的时间还要多。换句话说，他这样讲是要告诉你们不要再上社交媒体了，不要再刷社交媒体，多花一点时间为你的未来计划投资一下吧。这是他背后的主旨。但是反过来说，我们计划理财的时间是不是比我们思考神话语的时间还要长？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反正我是会这样，我要去理解这个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我要来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查的。如果不是讲到的话，我可以很坦白的讲，我不会像准备这段经文去理解这段经文，这样深，对不对？我看过去就看过去了，四种土嘛，听过20几遍、30几遍了。耶稣讲的这些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花的时间，决定了是取决于你的心在哪里。经文这里不是说让我们对生活没有筹划，而是说我们心里面的这些思虑、这些迷惑，像荆棘一样抓着我们的心，把神的道 choke，把神的道挤在那里，掐死了。我们有吗？所以我们在去读这比喻的这四种情况，你会发现。似乎一开始看这比喻是在对着广大的听众讲的。如果你去查解经书的话，你发现这是耶稣的讲论里面，包括比喻里面不多的针对着广大的会众讲。但是你会发现，慢慢的进来，似乎他的着眼点又是对耶稣的门徒讲，因为他在给门徒解释，是在给今天的你我在解释。如果说我们听到神的道，而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外因，不是因为我认知的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并且我们有我们凡有的凡没有的，把他所有的还要夺去这样的危险。下一个问题是我能不能自己解决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把我的土？从一个浅土层改成好土，我有没有能力把我的土从一个路边的石头路改成那个肥沃的好土？我有没有能力把我心里面那个荆棘除掉？您不用回答我，因为圣经已经回答我们了。圣经在罗马书第7章14到24节，保罗这样说：“说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保罗在说他自己，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意愿，刚刚我们提到意愿，我所意愿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在做的，是住在我们里头的罪在做的，弟兄姐妹。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保罗用这种似乎有些拗口的话告诉我们说。保罗，包括在座的你我，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我们自己心的状态。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按照神的律法去遵行他的律法，把我的浅土层改成那个好土。保罗在最后24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弟兄姐妹，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答案就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他所做的注释，答案也在罗马书7章24节后面一节，第25节，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唯有他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把我们的心可以从浅土层改成好土。您知道他这样的信息，耶稣这样的信息，不但是借着他其他所做的事，就在这比喻里面，他也把这样的信息传达给我们。我再换一个档位，回过头来和大家，回顾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耶稣用比喻的意义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不对？是要引起我们注意他所要传讲的信息，并且引起我们注意他到底是谁。当他说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在座的你我，包括当时的听众，我们，若我们真的被神唤醒的话，我们需要思考，到底他在讲什么？到底我是哪一种土？到底我应该怎么办？就如同他在第9节他说的：“有耳听的，你就应当听。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从一个层面，我们似乎能看到耶稣在这里在做一个分辨的工作。那些不愿意听的、不愿意接受的，他们再也听不懂，因为他们被油蒙着心。但是耶稣呢，福音的呼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哪怕他在讲完这一段比喻之后，他都说：有耳听的，你们就应该听。因为比喻的功能就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要让我们的耳朵要立起来。并且要让我们要以行动去回应，而他要引起注意，是要让我们关注他的信息，同时关注他的身份。我们要去关注他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在第14节，在13节，门徒问他说：“对众人讲话，你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众人知道。天国的奥秘是什么？您觉得天国的奥秘是什么？耶稣在下面自己就解释了，在16节，耶稣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天国的奥秘让你们看到，因为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他们看到和听到了什么？17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想要看见你们所看见的，想要听见你们所听见的，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他的门徒们看见和听见的，就是耶稣这个人自己。这个奥秘，这个天国的奥秘，就是耶稣自己。”他自己就是基督，他就是救赎主，他就是弥赛亚，他把这天国带来了，这就是天国的奥秘。你可能说你喊什么？我听见了。但是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听见了，我们真的听明白了吗？我们真的听明白耶稣想要说什么的吗？回想一下，我们进入到当时的场景当中，耶稣在前面所讲的这些事，不是藏给门徒讲的，对不对？耶稣在第5章到第12章所有的教导都是 open 的，都是开放给所有的人的。当耶稣在面对公会的审判的时候，同样他也说：“你们为什么要在要秘密审判我？我所有的教导都是公开教导的。”对不对？耶稣所说的这所谓天国的奥秘，所有的奥秘都是公开教导的，不只是教给门徒的。但为什么耶稣只说门徒听见了呢？其他人才听，没有听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意愿要相信耶稣，他们没有这个意愿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启示的弥赛亚，他们没有意愿。当他们听到以赛亚在讲到说：“你们要听见却听不明白，你们要看见却看不晓得，恐怕你们眼睛听见，耳朵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你们。”他们在听到以赛亚6章在讲到这样一段话的时候， 当他们在思考，当以赛亚在面对这样不断的传讲这审判的信息，一直在等候那位真正的救赎主到来，而今天这救赎主真正到来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相信他，他们却不愿意从心里面没有这个意愿相信他。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听到了这天国的奥秘，却没有听明白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明白了吗？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到底是谁了吗？你知道，也许我这样比较，可能对于当时的这些人是不公平的。您知道为什么不公平吗？因为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做了什么，但是当时的人他们没有。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他要讲一段比喻，但是他在地上的工作没有结束。这是为什么？当他说“你们眼睛看见了，你们耳朵也听见了”，以前许多的先知和义人都没有看到、没有听到的时候，他最后的工作，对预言的成就，要在十字架上去实现，要借着他的受死和复活去实现。只有在那个时候，人心中的硬土才可以改为好土。回顾一下刚刚我们提到那个 B 的情况，使徒的情况。使徒为什么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作鸟兽散，但是来到《使徒行传》里面，愿意为义受逼迫，甚至被关监牢，甚至被抓起来，甚至被处死？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后复活了。借着这样的一件事，门徒们心中的硬土被改成了好土。以西结书36章26节说："我必把新心赐给你们，要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去食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们刚刚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改变我们的意愿，唯有神他自己，如同保罗所说的，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可以。他如何改变？他如何把新心可以赐给我们？把我们的硬土改成好土，就是借着他要把心灵赐给我们，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如果您记得《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的话，在五旬节什么赐下来？圣灵赐下来，圣灵放在了我们里面，因此我们的肉体当中的肉心被除去，变成了信心。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这样的盼望是当时的门徒和会众看不到的，因为在这一个时刻，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你知道，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有的时候您也许要注意一下，福音书是一个很特别的历史时间段，因为耶稣所做的很多这些教导，他说又不能说明白，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门徒听也听不明白，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还没有复活。门徒在这个时候的挣扎是：到底你是谁？耶稣很爱他们，耶稣不会把他所爱的群羊让他们迷失，他一定要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工作完全完成。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心中的土想要从硬土改成好土，我们唯有一个盼望。也唯有一个地方，就是去看这信息所传讲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罪对你的控告还有权势的话，你会发现患难对你的威胁会变得很小。我们刚刚提到的使徒这种他们对于苦难的这种反应，就是最好的例证。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了。当他们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意识到他就是那位救赎主，因为他自己胜过了死亡。同样道理，如果你相信耶稣真的胜过死亡，他不但胜过他自己的死亡，并且胜过你我这些信他的人的死亡的话，今生的苦难对我们的影响会变得小。 你在公司当中所遇到的困难，你要为义站起来所遇到的困难会变得小。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手里面的工作是神赐给你们的，你知道你自己生命的安全感是在神的手里。你在家中所遇到的困难，你在人际关系中所遇到的困难会变得小。因为胜过死亡的神给你的不只是今生，还有永生。所以，回到像 C 同样，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这些世上的忧虑，还有诱惑，心中的诱惑，这些荆棘不再会抓住你。就像刚刚所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为我们的退休做计划，不要为你的家庭、为您的孩子做计划，而是你意识到今生不是全部。你意识到这里所说的这世上的忧虑、这地上的忧虑不是全部，因为耶稣把这天国带来是要更新这带给我们新天和新地的。新天新地没有 AI， 没有人工智能，新天新地只有一个活生生的在地上的人，还有一个永恒的神，而耶稣在所有的这一切当中作王。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福音书，当我们读到这些比喻感觉到听不懂的时候，不用害怕，不用觉得我们被油蒙了心。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我们真正去读，去思考耶稣到底是谁。因为感谢神，圣经已经把这一切都给我们启示出来了。耶稣在这比喻当中，这四种人是圣灵的救赎带给人一种一生的改变和果效，您知道吗？我想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点，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不是静态的看我们某一个时间点你的状态是什么。如果是那样的话，耶稣在这一刻不需要再给这些人传福音，不需要再给他们讲比喻，因为死的一定会死，被审判的一定会被审判，被得救的一定会被得救。耶稣在神在看我们，是看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看圣灵带给我们一生的改变。所以即使在这一刻被耶稣解释比喻的这些门徒，在两年之后会跌倒，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信心会跌倒，耶稣仍旧跟他们说，说什么？十六节，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耶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耶稣知道当他要被捕的时候，这些门徒会跌倒，但是他仍旧跟他们说，你们是有福的。关键不是在于你的信心是什么，关键是在于我是谁。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被这 ABC 的光景所警醒的话，我们不必担心，不必扣帽子，好像这里摆着四把椅子，我要选择一把椅子坐进去。因为神不是用今天你我这个时间点的属灵状态来判断我们，而是要用一生，要圣灵是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不断的去改变我们。而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最大的感知，我们和当时的门徒相比，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在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耶稣说，我已经复活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我们不用再猜了，我们不用像当时的门徒抓着头，到底他是谁，我们已经知道了。问题就是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意愿要去相信他。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大概就到这里，希望这段比喻不但给我们一个例证，我们要如何去理解比喻，在比喻里面耶稣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谁，并且是要引起我们注意，并且希望这经文本身可以带给我们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和使徒们一起领受你在16章所说的，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你们不只是指当时的门徒，而且包括今天的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要知道我们所看的，却没有看到，却没有听到。但今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弥赛亚，你就是那位救赎主，你要带给我们盼望。阿爸天父，帮助我们，如同耶稣基督所提醒、所鼓励的，告诉我们：有耳听的就应当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